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三课，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因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在那许多的门徒身上，所以在地面上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间的教会。因此我要跟各位来看一看教会历史上地面第一间的教会到底怎么样开始，怎么样组织，他们的形式，崇拜的形式，这个生活，教会生活的形式到底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些认识。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就是以犹太教，犹太教为背景的教会。当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说，我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准备人心归向上帝，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施洗约翰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天使就告诉他的父母，这个要生的约翰要名叫约翰，他要叫人的心转回归向上帝，好像以色列历史上先知以利亚一样，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教会在耶稣还没有开始传福音以前，先由施洗约翰预备道路。第二方面，耶稣基督传讲福音，带领人相信他，然后就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一般的教会历史学家说，无旬节，耶路撒冷第一次圣灵降临的那个无旬节，才是教会的生日。但是我们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悔改就已经建立教会。我们在上一课里面谈到，耶稣本身是教会的根基，是永恒的根基。耶稣基督招呼门徒传悔改的福音，耶稣基督叫人重生得生命，那就是开始教会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在他传福音叫人信主的时候，人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人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开始。所以无旬节圣灵降临，乃是说教会在建造，建造。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强调万民得救的事。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他就说到，将来有许多的民族要在上帝的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息。所以 耶稣基督要建立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不是一个狭窄的民族宗教，乃是万民的教会。那么耶稣基督教导门徒3年多以后，他就被定，以后3天复活，复活以后有40天跟门徒同在，把要教导他们的、吩咐他们的都讲给他们听。特别在《使徒行传》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40天之久现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当耶稣基督也交代他们说要等待耶路撒冷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出去建立教会。上一课我们也谈过了，建造教会有许多的恩赐。那我现在要跟各位来看一看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的形式呢？我们看行传2章、3章，还有使徒行传一直到8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概是怎么样。第一样，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解释被圣灵充满的事，他是引用先知约珥书2章。换句话说，当时的教会仍然使用旧约的圣经，或者是犹太教的经典。上面我们已经讲过，犹太教的经典也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引用这些犹太教的经典，也就是传讲神自己的启示。后来我们可以在行传里面看，许多的使徒在讲道的时候，他们都是根据圣经的话，或者是旧约的圣经。比方说在使徒行传7章，使提坊对犹太人做见证讲道的时候，他里面的内容讲到的内容都是旧约的圣经。所以旧约的圣经成为耶路撒冷基督教讲道的根据在旧约的圣经当时分作3个部分，一个是摩西的五经，多数讲法律的问题；第二个是先知书，就是许多对当时代人的信息；第3部分就是诗篇，诗篇就是人从神领受的，然后表达给神，还是表达出来他对属灵的感受怎么样。那么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整个旧约，对于教会的教导成为很基本的教导，多数他们的工作就解释旧约的预言怎么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常常有一句话他们所用的，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第二样，初期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聚会的地方多数是在犹太人的会堂。这个会堂我刚已经讲过了，是犹太人学习圣经的地方。那么他们犹太人解释圣经是按照传统的解释，现在这一帮基督徒也用犹太人圣经，但是有不同的解释，新的解释是生命的解释。不但在会堂里面，在行传2章后面也告诉我们，他们也在家里有聚会，使徒行传2章46节说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好多时候他们聚会是在人的家，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聚会是在马可的家里，所以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聚会地方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礼拜堂自己盖的，多数是应用会堂或是人的家。第三样，他们这个做礼拜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像犹太人做礼拜的情形一样，有读经，有讲解道理，有赞美上帝，就是唱赞美诗还是诗篇，还有祷告，把要讲的是祷告上帝。然后呢，有一些交通，就是彼此分享个人从主所领受的恩典，或者更加具体的，假如他们知道人有什么需要，物质上的需要，能够帮助的，就按照他们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初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崇拜的仪式，大多数跟犹太教在耶路撒冷敬拜的情形差不多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崇拜仪式。但是他们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崇拜是活泼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很惊艳到上帝的灵在管理他们那个崇拜的情绪，崇拜的生活，他们是喜乐的，很高兴的，喜欢来，而且每一个人都觉得应该有一些参与，不是单单一个人在领道。比方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单单彼得一个人讲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许多的门徒都在讲，都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那从不同来的地方来的人，他们说这些门徒怎么会用我们的香堂来传讲这些真理，所以并不是彼得一个人讲。在这些的聚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尽他们所能的，不是想得什么，乃是想从上帝所得的属灵的福分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因此那样的一个聚会生活是很活泼的，是大家很高兴的，是觉得这是一个祝福的地方。这些的收获比他们得着物质的祝福更加宝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初期崇拜的形式，有的时候也随着不同的环境有所改变。我们下面要再看一看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改变。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他们都用自己的普通日常所用的话语语言，那就是亚兰话。亚兰话，亚兰话是有一点希伯来话，有一点当地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还是迦南地的土话的混杂的一种语言。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亚兰话是一个很普通在这个迦南地所用的。那么他们在宗教敬拜上，特别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们因为读圣经是用希伯来文读的，所以在宗教上使用的时候常用希伯来话。但是耶路撒冷不是单单住在哪里的居民来听道来做礼拜，也有好多从外国回来的犹太人，或者是加入犹太教的别的民族。 这些人因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住在阿拉伯，有的住在埃及，有的住在这个欧洲的地方，罗马的地方，还是其他的国家，他们因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不同的母语。那么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敬拜的时候，就发生语言上的困难了。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所告诉我们，因为语言不同就会产生很多误会。我们今天现在是用这个国语来讲，但是也有好多，比方说广东人用广东话，福建人用福建话，客家人用客家话，这彼此不同的话语，常常我们在表达跟灵受上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因此就有需要懂得另外一种语言的人，还是懂得双语两种语言的人来做翻译的工作，要不然会产生误会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后，慢慢的也要注意到这个翻译的问题。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上帝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工作，使徒彼得跟这些使徒们还是门徒们用他们的母语讲话，但是从其他15个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会听见这些使徒们或者门徒们会用这15个不同地方的方言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但各位要注意，这一次没有用翻译，那是圣灵在这15个不同地方来的人心中帮助他们明白彼得用他的母语所传讲耶稣的救恩。那么后来呢，教会就需要有翻译了，因此在教会的恩赐里面有一种叫做翻译翻言的恩赐。比方说我不会讲德文，那么我到德国去传福音，就需要有一个懂得中文还是华语，然后又懂得一个德语的人来做翻译。他就是一个日本人到我们中国来，他要传福音，他不会中文华语，他就又一个人来翻译。那么这是语言上的改变，但是福音耶稣的救恩是能用不同的语言来讲的，因此并没有说希伯来文或者亚兰话是一个神圣的语言，不是的，任何的语言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语言。那这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开始使用的。我现在要跟各位特别再提到，就是初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什么特征。第一个特征，他们一直强调传讲耶稣就是基督，这句话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的重复，在第二章36节，第五章42节，第18章第5节等等，很多次这样提到。为什么他们要传讲耶稣是基督呢？耶稣当时是犹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的名字，很多人名叫耶稣，耶稣原来的意思就是救主。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呢？基督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所以基督跟耶稣实在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同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基督呢，就是特别指定是真的救主啊，耶稣是一种普通的人名，但是基督是真正的救主，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以色列的基督徒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在犹太人传福音，向犹太人传福音还是其他的人传福音，他们要强调耶稣是基督，是真的救主。 那这也是今天我们要传耶稣是基督的一个原因。在很多的宗教有他们的教主，但没有救主。耶稣是独一的救主，全人类的救主。那这是我们今天也应该要注意的。第二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圣灵在做主，圣灵向他们启示这圣经的意思，然后圣灵感动使徒们怎么解释圣经的意思，圣灵也把他属灵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让这些信徒应用圣灵给他们恩赐来讲道，来造就，来安慰，来去开方，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圣灵的管理。他这一点很重要的，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楼上祷告的时候，他引用旧约的圣经论到犹大的事，他说圣灵说，圣灵说，他没有说这是某某先知讲的，没有，圣灵说。这是在行传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可以读到的，这里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灵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假如没有圣灵感动大卫，大卫不会讲这一句的话。然后在第四章二十五节又在提到这一件事，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那这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的预言。所以圣灵解释圣经，圣灵也告诉使徒们说，旧约的圣经是我感动我的仆人而写的。因为我们看见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圣灵在指挥一切的工作，圣灵叫人悔改，圣灵叫人奉献自己，圣灵叫人奉献自己的财产，圣灵叫人怎么样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比方说在第六章产生到一些这个寡妇在供养上有所亏欠的事，那么圣灵就感动一般人怎么选择居士，怎么有智慧有能力去处理这些日常的事情。在行传第五章头一段里面，跟我们看见一个很严重的事，有两个夫妇因为不诚实，把田产卖了的钱收了一部分，他们以为教会的领袖彼得们，他们不知道他做这样虚假的事。但彼得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因为圣灵在教会里面掌管，所以如果我们做不对的事，就是欺骗圣灵的事。因为我们也看见在行传第八章，圣灵打发腓力到旷野传福音，这里我们看见人事的调动，人要到哪里去工作，不是人决定要怎么做，那是圣灵感动他，差派他，叫他去做。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圣灵是主角，圣灵是主人，圣灵做一切的工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教会也所需要的事情，但是要注意，千万要注意，圣灵主动，圣灵管我们，不是我们主动我们管圣灵。今天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我们来管圣灵，我们求圣灵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求圣灵现在充满我，我们求圣灵现在要打倒那个人，这是错误的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这种现象。第三样耶路撒冷教会的特征，我们看见自从第二章圣灵降临，有三千的人悔改得救以后，就有人 不满意教会，犹太教的领袖对教会不满意，所以第三章当彼得跟约翰在圣殿里面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产生很大的辩论。以后第四章教会的领袖就遭受逼迫，被当时的当权者抓去做监牢审问。但是教会做什么呢？祷告，祷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任何的困难逼迫，不用自己的力量计谋，他们乃是用祷告，他们祷告得着圣灵的充满，他们祷告讲解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祷告面对一切的困难，他们的祷告胜过逼迫和试探，他们祷告解决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处处可以看见他们在祷告，不断祷告，这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第四个特色，每一个信徒都为耶稣做见证，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28节，犹太的领袖们对使徒们讲什么呢？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知道一件事，耶路撒冷当时大概有500,000的人口，在很短的一两个礼拜里面充满了基督的道理。为什么？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去做见证。各位，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传耶稣救恩的教会，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应该效法或实行的一件事。我们祷告，谢谢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给我们看见怎么开始，怎么发展，他们有什么特征。这许多好的地方，教会建立的原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可以作为我们建立我们今天在我们所住的地方的教会的一个榜样和原则。祷告奉耶稣的名。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